对此方涛并不气，而是对他母亲发誓保护总督。再后来，方涛凭借着自身实力从海选当中硬生生地冲了出去，加入到了总督大人的直隶总督卫队当中。本以为只是一个官差保护总督的，结果方涛的人生被改变了。他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大炮，一炮13里，落地开花，鸡犬不留。如此恐怖的武器，他根本不相信这是人类造的，他宁愿相信这是雷神的宝贝。不仅仅是方涛，和他一起的许多士兵都在私底下称呼这大炮为雷神之怒。有了钱，有了关心他们的直隶总督，又有了神器一般的武器，方涛再没有别的所求。再后来，传闻八国联军要来攻打天津了，所有的士兵加班加点的日烈操练，辛苦归辛苦，却没有人有怨言，因为这本就是他们的天职，也是唯一能够报答总督的方式。更何况一日三餐都是好的跟酒楼似的，根本找不到抱怨的理由。然后他们忽然听说城里的百姓开始逃难了，总督大人也没有阻拦的意思，反而给逃难的百姓发了盘缠。如此仁义的行为彻底的激发了全民的抗战热情，许多走出去的人想了想又跑回来了。用他们的话说，总督仁义，他们不能忘恩负义，人活一世不能苟活，若是开战，他们愿意手持菜刀拼死一战。这些人最终没有离开，被安排在了后方，给军队运送粮草。这也是方涛从出生以来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见到军民如此上下一心的情景。这一日，天津全民皆兵，这一日，天津全民听从调令，整齐划一，这一日，整个天津城的人都憋着一股怒吼，只等时机成熟爆发出去，将侵略者轰成灰烬。拍拍边上的钢铁大炮，方涛低声道：“老家伙，一会儿就是咆哮的时候，别给我丢脸啊。”
方涛，别嘀嘀咕咕的了，战争就要开始了，我他妈来尿了。
一名士兵兴奋地搓着手，这是他们第一次实战，还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所有人的心里都压抑着一股冲劲，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大炮轰碎一切来反之敌了。就算是后面的指挥官也是如此，没有人恐惧，只有兴奋。
憋着，你就算尿裤兜子里也不准跟我离开大炮半步，
方涛骂道。对方嘿嘿笑道：“
你打断我的腿我都不离开，这是我们炮兵的第一战，这第一炮我必须参与。”
方涛点点头。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大喝：“
上头有令，准备作战，壮大！”
听到这个命令，所有人的血液都沸腾了。方涛只感觉自己的手在颤抖，血液在咆哮，内心深处不断地告诫自己：“
冷静，冷静，按照训练的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出威风来。”
陈冲趴在用砖头封死了房屋做成的临时堡垒当中，不断地搓着手，面前的马克庆 闪耀着乌黑的寒光。边上的送弹员低声道：“
陈哥，我好紧张啊。”“
紧张个屁，一会儿敌人来了，你给我有多少弹药塞多少弹药。他奶奶的，一群洋鬼子，当年都是吃我们剩饭的货色，竟然敢来犯我天朝之威。哎，不对，是来犯我们总督之威，真是找死啊。”陈冲拍着马克沁机枪兴奋地叫道：“
我知道，我就是忍不住了。你看看那些家伙都大摇大摆的在沙滩上集合了，这么密集的阵型，我真想给他们一梭子。”
宋旦元道：“
闭嘴，一切听从命令，总督那边说打再打，否则就算敌人用刀捅死你，你也给我忍着。”
陈冲训斥道。宋旦元连连点头道：“
陈哥，别说了，我知道的，总督对我们有救命之恩，要不是我们早被吊死了，更何况他还给了我们一个家，这恩我们就算是死也还不完。我就是牢骚两句，绝对服从命令。”
就在这时，轰轰轰轰轰，一连串的轰鸣声响起。陈忠大笑道：“炮兵开始了，马上就是我们的了，准备
来了。”
希摩尔站在军舰上，看着士兵们轻松的登陆后，微微摇头道：“
清朝如此俯索无能，当真是该亡国了。”“
希摩尔将军，一会儿就要入城了，是不是先集合一下士兵？”
皮尔斯问。弗里斯马上道：“
不可，还没有确定此地是否安全，贸然集合很容易成为敌人的靶子。”
皮尔斯不以为然的道：“
如果敌人要反击，在海上就反击了，没必要等我们上来，我们已经来了，我们手里的火枪已经上膛，我们的大炮也已经随时准备待命，我们的军舰就在后面。清兵有什么？长枪、长矛、弓箭，用这个东西和我们打吗？还有，弗里斯先生，请看好了，我们的士兵在沙滩上，而最近的房子都在1公里开外，这么远的距离，没有树木，没有森林，你告诉我，他们想伏击我们的话，用什么伏击？当然，如果大沽口的炮还在的话，的确有点点危险，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弗里斯皱眉道：“
皮尔斯先生，你并不是军人，还是不要随意出谋划策的好。这里是战场，谨慎小心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好了，弗里斯，不要那么在意这些。皮尔斯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你必须承认，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的士兵虽然厉害，但是火枪上弹药的时间还是慢了些。排兵布阵，有秩有序推进，对我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传令下去吧，各部队集合，让岛国人在前面开路。这些家伙人数太多了。”
希摩尔笑道。皮尔斯闻言，对弗里斯做了一个得意的表情。弗里斯对此也是无奈，只能传令去了。希摩尔对于这次的战争有着绝对的指挥权，他的命令下达后， 各其他各国自然不会反对，只有大岛一郎有些抱怨，因为西摩尔很明显在拿岛国人当炮灰。小白鼠，如果前面有什么陷阱什么的，岛国人必然首当其冲，